穿越十七书卷，
纵横四个世纪，
掌握研读先知书的方法，
在五花八门的信息中寻找重点。
杨友圣经学院谢慧儿老师主讲《先知书》一。
良友圣经学院的学员你好，我是谢慧儿。今天我们来到《先知书》一的最后的一课和第三十课。在上一课第二十九课呢，我们简单介绍了主前七世纪的另外一位小先知哈巴谷。哈巴谷书的结构跟他的一些重点是上一课我们讲过的，就是哈巴谷书虽然只有三章，可是它的整体的结构是非常清楚的。哈巴谷书基本上是由先知哈巴谷提出第一个问题，就是他的国家有很多强暴的事情，可是神好像怎么没有拯救没有听见他的呼求。然后神简单的说答案给先知，就是他会兴起巴比伦人来消灭犹大国作恶的人。那先知听了神的回应以后第二个问题就是，神你怎么会兴起比犹大国更恶的人来消灭犹大国的恶人呢？神基本上这次的回应就是告诉先知这些巴比伦人或者是加勒底人最终也会被消灭。然后哈巴谷书就来到哈巴谷书的第三章，先知基本上接受了神的回应，然后呢就说出了第三章的祷告。这一课我们就主要集中看一下第三章，特别是第三章最后的一段经文三章的十六到十九节。这一课我是打算示范一下弟兄姊妹假如在读圣经的时候怎么样分段然后呢从分段中你可以拣选挑其中一段经文出来作为你的讲章基本上呢你打开翻开圣经哈巴谷书第三章，有一共有十九节。比如说你有一天想要讲哈巴谷书第三章其中一段经文的讲道那你怎么分段怎么挑选出来呢基本上我们就可以看一下，比如说在第三章的一开始就有一个标题句，就说是先知哈巴谷的祷告调用琉璃歌其实这一个宣告就让我们知道第三章基本上是一个祷文是一个祈祷。第三章最后的一节，最后的一句，三章十九节最后的一句说这歌交与灵长用丝弦的乐器就与第一节哈巴谷的祷告调用琉璃歌彼此呼应有人相信哈巴谷书三章这大段的祷文是在犹大人不同的场合之中在一级的重复的在朗读出来的那我们详细一点分析一下第三章基本的分段第三章除了这个第一句第一节的标题句以外本身第二节就是一个祷告耶和华我听见你的名声就惧怕耶和华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在这些年间显明出来在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念这一节经文本身就一个是一个小的段落因为 在这个简单的祷告之后呢，从三章三节开始一直到十五节，就是哈巴谷将神过去的作为一个部分一个部分的描述出来，来证明神实在是一个有能力能够拯救的神。在第三节到十五节，我们可以尝试看看有什么重复的字眼哈，包括其中一定有的就是发怒哈，神的怒气，或者是他发怒哈，这个观念哈，在第三章第二节的祷告有提出来在发怒的时候，然后呢，在第三章的第八节也提到神向江河发怒气，向洋海发愤恨。然后在第十二节又提到神发愤恨，通行大地，发怒气，责的列国这个所以发怒和神的怒气肯定是这个三节到十五节哈巴谷先知描述神的作为的其中一个重点。这个重点就是神是一个会发怒的神他会惩罚罪恶，是公义的上帝。另外一个在三章三节到十五节都有重复的字眼，就是拯救拯救在第三章第八节提到，耶和华你乘在马上，坐在得胜的车上这个得胜的字眼在原文的字根也是拯救那个字根。然后是三章十三节，你出来要拯救你的百姓，拯救你的受膏者这个拯救的字眼的重复显示神也是一个会拯救他属他的人是一个慈爱的上帝其实三节到十五节这一段描述神的作为的经文基本上是呼应在一章哈巴谷先知提到的祷告，他第一个祷告就是说，神啊，你为什么还不拯救你为什么不应允你不应允要到几时在这一章圣经呢，第三章呢，先知就指出，原来神是一个会听祷告会拯救的神。然后在三章三到十五节这一段经文呢，不少研究旧约的学者都提出了是引用了不少旧约的历史的典故的比如说提曼这个地方第三节提到神从提曼而来提曼其实就是属于以东的一个地方的名字然后呢从巴南山神的荣光会遮蔽诸天，颂赞充满大地巴南山也是以色列人在西乃山旷野附近出埃及的时期在其中的一个地方的名字然后是第七节的古山的帐篷，米甸的幔子根据邝敏昭博士分析哈巴谷书的一篇文章就提到这个古山的帐篷，米甸的幔子都是引用士师记基甸士师的经历然后第十二节提到神发怒气责的列国，就是引用约书亚记中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消灭了迦南各个国的士职然后在第十五节经文提到神 乘马践踏红海，就是践踏汹涌的大水啊。这边很明显是要回顾啊，以色列人啊在埃及出埃及的时候怎么样啊蒙神拯救哈。这个也呼应哈，开始的时候提到的神的作为哈。第三节那边我们刚才说了哈，提到神从巴兰山临到哈。而这个巴兰山基本上是在用出埃及记十九章以色列人到西乃山旷野附近的事情的话哈，那三节跟十五节就是有一个前后的呼应，或者是我们说前呼后应哈，是旧约圣经经常采用的修辞哈。总的来说，三章的三到十五节基本上是想要透过引用旧约以色列人的历史典故来证明，来重新提醒读者神是一位可以拯救，有能力拯救他属他的选民的神，也是会报应会向抵挡他的国家或者是人发怒的上帝他会惩罚他们。这一段历史之后就进入哈巴谷书的最后一段十六节到十九节，特别是十九节的上半节。我们会把十六节三章十六节作为新的一个段落的开始，是因为第一十六节提到我听见就是先知听见是跟上文描述神的作为的内容主题都不完全一样的另外一个思想的段落然后十六到十九节下去呢，我们就会看到几节经文基本上是诗人或者是先知哈巴谷的他的信心的回应他的感受所以基本上十六到十九节跟上文特别是三到十五节这一段描述神的作为的内容主题上都是不同的所以我们无论是查考圣经或者是讲道的时候都应该将三章十六到十九节分为另外一个段落来思想当我们将圣经分为不同的段落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个别的段落来仔细一点的来分析这一课呢，我也想介绍给弟兄姊妹一个分析经文的其中一个做法就是我们每一句来思想的时候呢可以假如可能的话可以多看一两个译本假如我们没有英文的译本的话我们至少可以比较两个在和合本之外两个中文的译本，因为有些时候呢比较译本可以丰富我们对那段经文的意思的掌握那我们先来读一次三章十六到十九节和合本的经文，经文是这样讲的：我听见耶和华的声音，身体战惊，嘴唇发震，骨中朽烂。我在所立之处战惊，我只可安静等候灾难之日临到，犯境之民上来。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村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音， 因救我的神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首先这边先知提到他听见耶和华的声音。不过假如你还在用一些两难的和本的圣经，你就会发现在耶和华的这几个字旁边经文是有一点一点一点的意思就是说原文是没有耶和华的这几个字眼的只是我听见声音就好像诗高一版的翻译他这一句就说我一听见或者是现代中文圣经译本的翻译也是翻译作为我一听见所以到底先知听见的是什么声音是耶和华的声音还是其他声音经文基本上是没有提到的其中一个可能性就是他在三章十六节提到的我听见这个字眼其实在三章一节都有出现三章一节就说耶和华我听见你的名声所以三章十六节可能是呼应三章二节讲的先知听见的是关乎神的名声关乎神的作为另外一个可能的指向就是三章十六节下半句所讲的这边提到先知听见之后呢他是很惧怕的他的身体战惊嘴唇发震骨中朽烂然后他在所立之处战惊所以战惊是他听见的时候的反应然后呢在三章十六节最后的一句先知就提到他只可安静等候灾难之日临到犯境之民上来所以另外他所指向的听见可能是就是他听见这个不好的消息他知道犯境之民就是巴比伦人他要上来了当然上来就是攻击他先知所属的犹大国所以他很惧怕他听见他就全身发震非常的害怕这个是另外一个可能性不过呢我想提出的是我在所立之处战惊我只可安静等候灾难之日临到幻境之民上来这个和本的翻译其实是有可以商量的可以思想的地方因为他提到他只可安静等候灾难之日临到幻境之民上来其实另外一个这一节经文另外一个可能的翻译或者是理解呢是不一样的其中一个我们可以参考的译本就是诗高译本的翻译诗高译本这一句话是翻译成为因为那日子必要临于进攻我们的民族身上那日子必要临到进攻我们的民族身上或者是现代中文译本这一句的翻译我要安静等候那时刻的来临那时上帝要惩罚攻击我们的人我要安静等候那时刻的来临那时上帝要惩罚攻击我们的人所以到底先知是讲他要等候那个时刻是犯境之民巴比伦人要上来攻击犹大人呢还是他要等候神的要惩罚那些攻击他们的人是两个不同的方向 当然，假如他听到说，范进饥民向来，和本的翻译就是巴比伦人要向来攻打犹大人，他会很害怕。那可是他早日听到那个时候来到的时候是上帝要惩罚那些攻击他们的人要上帝的惩罚要临到进攻他们的人身上那他为什么会害怕呢？他其实也可以觉得害怕，就是他知道神公义的作为要彰显，所以呢他有一点震惊两个可能性其实都存在的不过在这个时候，在接神无论神施行惩罚还是犯禁之民巴比伦人上来攻击犹大在这些时候还没有来到之前先知还是要向神祷告求神赐给他信心。所以在三章十七节经文就提到，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这边其实就是提到那个先知看见神的作为还没有彰显之前他用那个比喻就是无花果树没有了，葡萄树也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这些无花果树葡萄树橄榄树然后提到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呢一般认为这个十七节的指向是从不一定需要的就是比较次要的需要，包括无花果葡萄跟橄榄到日常生活的必须要吃的田地的粮食羊跟牛从不是最需要的到一定需要的东西假如都没有了先知还是说他要凭信心相信神为拯救，因救我的神喜乐让神成为他的力量在三章十七节最后的这句有一点需要解释的地方，就是和本翻译说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这个快呢其实原文也是没有的这个诗高译本是翻译我主上主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有如鹿角或者是现代中文圣经译本的翻译，它使我像母鹿一样脚步稳健所以这边当先知说神赐给他力量他使他像母鹿一样呢，不是像母鹿一样跑得那么快而是像母鹿一样能够有稳健的脚步等候神的拯救。神可以使世人或者是先知在高山上安稳行久这个是现代中文译本的翻译。在三章十六到十九节这段经文其实出现了两次战经的字眼，在上文其实三章的三到十五节都有出现的。比如说三章七节就提到我见古山的帐篷遭难，米甸的幔子战惊世人在三章十六十九节到十九节能够发出这样的祷告，其实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在上文一直在描述思想神在古时候在历史中的作为也让他得出一个结论三章六节就是他的作为会与他在古时候的作为一样的他以前 怎么样啊拯救啊赎他的人，向抵挡他的人啊报应他们啊惩罚他们。今天他也一样啊有能力拯救啊，可以成为世人的信心啊背后的支持。因此哈，哈巴谷先知才能够说，即使表面看来哈，他的环境哈，细微的环境好像不理想，好像无花果树啊、葡萄树、橄榄树都没有，然后田地啊没有粮食，圈中没有羊，棚内也没有牛啊，表面的环境啊都不是理想的，可是呢。因为啊他知道他的神啊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啊，他从啊历史的回顾中知道啊他是一位公义啊又慈爱的上帝啊，所以他就有信心在表面环境啊不理想的情况底下仍然有信心相信啊神在他的时间为拯救啊赎他的人。其实三章十六到十九节这段经文呢有两个记眼，也是与第一章一开始的一段前呼后应的，就是听或者是应运这个记眼跟拯救拯救这个记眼。在一章先知画出第一个祷告的时候，第一个疑问的时候，他是说神啊你不应运或者是你不听要到几时你不拯救要到几时。然后在第三章结束先知书结束的时候，他就说其实他听见了他知道神会施行他的作为，然后呢他也知道神是一个会拯救的神我要因救我的神喜乐哈巴谷书其中一个主题肯定是软弱中的刚强，软弱中的刚强哈巴谷提醒读者，在周围的环境好像不理想好像很坏的时候，好像神好像不听人的祷告的时候我们不要轻言放弃我们特别要回顾神在过去的历史的作为，或者是在我们个人的生命中的作为，以肯定今天环境虽然不理想，可是呢因为这位神在历史中已经证明他是一位信实的上帝所以我们可以对他有信心，知道到适当的时间，神为彰显他的作为，施行他的拯救。我们今天思想哈巴谷书就到这里。今天也是我们最后的先知书一的最后的一讲。我们以后呢会继续讲七世纪的另外一位先知大先知耶利米，在先知书二那一个课程会继续讲的。好，愿神赐福给你，我是谢慧儿。
神已听见我的呼求，他也明白我的渴望，放下重担，脱去一切缠累，恢复神造我的荣美形象。